为什么基督教与回教常常听到有打仗的事情，原因何在？其实不是基督教徒跟回教徒需要这样打仗，而是有一些存着仇恨的人，他们把这些种子散在那些愿意受训练的人身上，使他们的扩大这种仇恨到别人的身上。那这些人呢，通常是记得过去那些没有报的仇或者没有生的冤，所以他们就做这些征战的事情。回教徒在基督教这个兴起惊人去追讨耶路撒冷实现的时候，他们呢就非常痛恨，因为他们愿意把耶路撒冷成为他们第三圣地。回教的第一个圣地是麦加，第二圣地是麦地那，第三个圣地是耶路撒冷。为什么第三个圣地是耶路撒冷呢？因为他们说耶路撒冷就是摩利亚山，而摩利亚山就是亚伯拉罕献什么以色玛利的地方。回教徒不相信亚伯拉罕是献以撒，他们亚伯拉罕是献以色玛利，以色玛利就是一切阿拉伯人的祖宗，而以撒是犹太人的祖宗。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利未、但、加斯、流便、西面、加特、以撒加、西布伦、拿夫他利、又是笨雅明，十二个字牌。所以呢，因为这一个字的差别，以撒或者以色玛利，所以犹太人认为那是他们的地，因为他们的祖宗以撒被献在那里。而阿拉伯人说这是他们的地，因为他们的祖宗这个以色玛利是献在那里。那为什么他们认为是以色玛利呢？因为可兰经里面说是以色玛利被献，而圣经说是以撒被献，所以这个第三圣地完全是没有根据的，不过是根据可兰经。那就可兰经是上帝的启示，那我要问你，上帝怎么会启示我们的圣经说这是以撒被献，那又启示可兰经说是以色玛利被献，岂不是上帝出尔反尔，自我打嘴巴吗？所以如果你相信可兰经也是被启示的，你就应当研究启示论，哪一个是真启示，哪一个不是真启示。基督教徒不接受可兰经的启示，回教徒不接受基督教圣经的启示。那圣经讲亚伯拉罕献以撒，这谁写下来的？是摩西写下来的。摩西是不是犹太人承认的？当然是。摩西是把上帝的律法赐下来的最伟大的先知。而摩西是不是回教徒是承认的？也是。他们承认摩西是六大圣人、六大先知之一。正像耶稣，他们不称耶稣，他们称先知伊撒，那比伊撒也是六大圣人、六大先知之一。那但是摩西写这个生命记，写创世纪到生命记五经的时候，那是3500年以前的事情。但是可兰经被写下的时候，是大概是主后610年的事情。因为呢，主后570年马哈默德生，主后595年马哈默德结婚，主后610年马哈默德领受可兰经，主后632年马哈默德离开世界。这样呢，马哈默德在40岁的时候领受了可兰经。如果这样说来的话，摩西写创世纪，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是3500年前写的，而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是差不多4000年以前的事情。可兰经写亚伯拉罕献以色玛利是主后610年的事情，这也就等于说呢，摩西所写的同可兰经所写的相差了2110年。所以我基督教徒当然是相信原来的 the original text 原先的，所以经过2000多年已经所写的，你说哪一个才是正统的？ 我们很容易接受是原先的，因为这一两千一百一十年中间呢，没有人怀疑过圣经的话，也没有其他的版本说，要不然说现在不是以上。为这个缘故呢，现在的耶路撒冷上面有一块石头，就在那块石头上面盖了一个清真寺，这个是很大很大的清真寺，六角这个六角形的顶，用金子铺的屋顶，这个是回教第三大圣地。所以为了要收复这个失地呢，十字军东征，而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乌合之众一大堆跑到圣地去跟他们打的时候，就引起了宗教战争。所以是不是回教跟基督教是常常打仗的，这就是从回教第七世纪开始征服世界，第八世纪的时候横扫这个西班牙，有盼望从北非到西班牙把整个基督教消灭掉，那么全世界就变成回教的地区了。基督教当然不能这样等他来收拾，所以呢就起而反抗。这样在第八世纪的时候，西班牙特别是 El Cid 这一个人呢，带领大军跟回教争斗，结果抢回了南部所有的地区，在 Valencia 的时候得回了基督教的地。那么到了第十一世纪的时候，十字军东征就引起了更大的纠纷，那一直下来的回教就没有办法达到他们所盼望达到的理想，所以呢回教就非常的绝望，他们就很生气基督教。但到十三世纪的时候，基督教曾经向回教开门，所以巴黎大学就请了回教一个很重要的学者，就是阿维罗斯去教我自修，阿维罗斯就把阿里斯多德的自修带回欧洲去，帮助基督教的地区发展逻辑，所以基督教在过后的世纪就慢慢发展起来。到现在回教徒还认为是他们帮助基督教发展的。到了十四十五世纪的时候，从普鲁塔克开始，意大利北部的这个叫做 Florence 就变成了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而文艺复兴发源地所追求的所向往的源自古代罗马帝国，从希腊的人文主义所曾经达到的辉煌成就。所以呢这样呢，文艺复兴这一两三百年里面，从最先的图画吉欧朵到最后呢 The Inno Renaissance Music， 就是呢从文化到音乐到文字到戏剧到雕刻到建筑到诗歌到这个所有的这个历史学的探讨等等，都变成一个呢复古的一个运动。复古是向后，所以我们不单要复古，还要向前啊！不要再说问题了，就你交给黄牧师好了，你不要再说问题，不要再走来走去了，你自己要注意听。那现在问题都不收了，你们写问题以为很简单，问一问我就答一答，两分钟你答完了。你们每个问题都可以写一本书的，你知道吗？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你一答我听，你听我答这一题，你知道不简单了。所以呢，从十六世纪以后呢，产生了改教运动。改教运动不是向前，不是向后，是回到圣经。所以人类一回到上帝的道的时候，就得到了最正确的眼光，就达到最准确的这个意象，得到最完整的原理，得到最大特别的力量来处理整个人文的问题。所以呢，文艺复兴以后没有把人带到多大的进步，只有面向恢复古代古典的罗马同这个雅典就希腊的成就。但是到了改教运动以后，整个世界的历史转变过来了，所以改教运动带来了科技研究的精神，带来民族主义的思想，带来人权一定要被尊重的政治的新动向。所以这样的改教的地区都成了全世界最发达最开明最进步的地区。今天你最好的车最好的机器是德国做的，因为德国是改教的地方。最好的手表是瑞士做的，因为是加尔文归正神学的地方。而全世界民主运动没有一个地区是不受加尔文主义影响。所以你不要以为基督教是小东西，基督教对世界的刺激，对文明的这种影响，对整个政治的这个启发 是没有别的宗教可以相比的。现在你能找到一个伟大的作品，伟大的这个机器 Made in Arabia 有没有？没有这个事、啊、你也不会派你的孩子到阿拉伯去读大学、啊、你不会在印度教的地区、佛教的地区找到伟大的飞机，最好的这个什么用具，最好的精密的科技的发展，都是在基督教影响之下发展出来的。你说日本有啊，日本是19世纪在这个明治维新每一级的这个 renewal 的中间呢，模仿基督教国家产生了，所以基督教徒这本圣经对全人类的影响是大的不得了。基督徒不要轻看自己，而至于从改教运动以后呢，特别是 Aquinas 以后，在欧洲找到了原本的这个阿里斯多德的哲学同逻辑的希腊原文，所以一翻译出来的时候才知道，从回教带来的那个阿拉伯文的翻译本有许多的漏洞和错误，所以欧洲就自己发展，不再借助回教了。等到改教运动以后呢，欧洲的发展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所以就把阿拉伯远远抛在后头，所以回教徒就大大失望，他们盼望征服全世界，成了唯一全世界最大的宗教的这个美梦打破了以后，他们恨在心中。到了1957年前后的1930年，发现了阿拉伯的油田。到了1950年，美国就跟阿拉伯沙地阿拉伯的王室立约，绝对保护他王室的平安，永远做他们的保护的这个势力的后盾。这样呢，就产生了一个交易，就是阿拉伯国家，美国帮助他建成最现代化的国家。那么呢，阿拉伯就保护美国在那边开采石油的权利，以后呢，这个石油的这个输出就大部分在欧美的地方被削了，那么美国得到了最大的石油开采权。所以这样的交易，无论是经济无论是政治的发展，就变成今天这样的情形。那么像奥沙马·本·莱登这样的人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把一切供应石油跟美国的这个线路把它切断，让美国没有石油，他一定自己会死的。因为美国用的汽车、美国用的飞机都要靠阿拉伯的石油，所以美国的强盛是靠阿拉伯，阿拉伯应当切断它一切。那阿拉伯自己呢，如果没有油销到美国世界各地呢，它油也不能拿来吃，也不能拿来用，还是结果呢死在油中，对不对呢？所以呢，本拉登认为是美国需要它。那美国当然他拿了油，他也供应你们军事，供应你们经济政治这个社会其他一切的需要，这是在当今的这个经济交易中间一个平等做法。所以这个呢是本拉登没有办法去改变的。那为这个缘故呢，本拉登就痛恨美国，特别是从1948年以色列国复国以后呢，就美国自己受了相当大的在美国本土的犹太人政治和经济的影响，所以他们常常是站在这个犹太人这一方面，所以引起阿拉伯更大的痛恨。所以呢，阿拉伯人中间呢，有一批是他们是对美国是尊重，有一批是恨之入骨。所以这样呢，如果你说本拉登你是不是打基督教呢，他说不是，我是打美国。如果问美国说你是不是打回教呢，不是，我是打恐怖分子。所以表面上好像是这个宗教的战争，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利益，为了其他的意图。而这些原因呢，近因同原因是不一样的，原因是宗教因素，但我不看近因，我也不看原因，我看基因、这基因不是生物基因，是这个行动基因、犯恶基因、道德基因。那真正的基因是什么？亚当犯罪，有人堕落，所以每一个人都常常认为自己是受亏的、受害的那一种，这样呢就恨别人，不用爱来看别人，用恨看别人。加上这个 Kosovo、还有这个 Herzegovina 这个 Yugoslavia 的这些地区，从 Albania 的这些地区，后来这10多年的战事，特别是 Bosnia 很多回教徒被基督徒所杀。所以过去这10多年呢，在印尼各地的回教堂所讲的道，就是基督徒多少杀死回教徒， 基督徒杀死多少回教徒，引起了最后这十年回教徒对基督教越来越恨这一年地方。那么从1990年到2001年这11年的中间，印尼被烧掉的基督教礼拜堂一共有800多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烧礼拜堂的人被带到法庭上受审判，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为这个缘故呢，我知道最后这几年印尼的回教徒很多是暗暗的跑到阿富汗去参加拉斯卡的吉哈阿卡伊达，或者就被拉人的训练回到印尼后就去杀基督徒。所以今天我们这边聚会的时候，在苏拉威西，就是从前的西里巴斯这个岛，这岛你看地图像中国人一斤两斤的那个斤的那个符号，那岛的中部有地方叫做波索，有可能有几万基督徒这几天里面可能会被杀，有的被强迫隔离，那么他们受很大的痛苦，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对着祷告说，我们为世界的和平祷告，我们为受难的人祷告，我们是无辜被杀被烧的地区来祷告，若是你肯，求助阻止罪恶蔓延在这地上，让耶稣基督和平之君早日再来。主，我们恳求你怜悯，若是你许可基督徒受逼害，就求助加添他们的信仰，给他们受苦的心智，给他们为主寻难的时候他们的信心没有动摇。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仰望，求助施恩赐福，我们要为阿富汗早日结束战争来祷告。愿主怜悯，使痛恨个人要消灭别人的这些意图这样的人早日被解决，好叫这个世界可以进到更公正更和好的地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我们大了20分钟才一提鬼附身怎样赶他走，要做什么才可以？你以为你比鬼更大，你叫他走他就走，你赶他，如果你自己不行，他说好我出来，就跑到你身上，那怎么办呢？所以呢，赶鬼的事情不是简单的。那么赶鬼，圣经清楚讲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就是耶稣自己办神学院的神学生，都没有办法赶。所以呢，耶稣基督有一次呢，在山上登山变相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彼得、雅各、约翰跟他一同在那里祷告，看见耶稣基督变相，他的脸孔比日头的光还更大的。你们知道那件事情吗？那当他们下来的时候呢，他们看见其他的门徒赶鬼赶来赶去赶不出，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对主说我们没有办法。他的父亲就把这个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说，我这个孩子鬼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冲入火中，他掉在水里，已经太久没有办法医治了。耶稣基督看那个时代这样的情形，耶稣说我要等候你们到几时呢？耶稣就用他的能力把鬼从这个孩子的身上赶出去。所以赶鬼的能力不是因为你是谁，你有什么方法，你有多少钱，或者你从宗教修真养性到什么地步，你有没有神的能力在你身上。那么耶稣的门徒都不能赶鬼，就表示有一些鬼力量是大到不得了，所以没有一个牧师传道可以很有把握的说我一定能赶鬼。这样呢，你就要知道你需要依靠上帝。那耶稣是这类的鬼，你一定要用禁止祷告才能把他赶出去。也就是有一些的鬼呢，力量大到一个地步，你如果靠你的经验靠你的知识学问，你没有办法赶到他。你要用禁止祷告，多多依靠上帝的能力才能赶走他。第二样，那么禁食祷告就等于我们赶鬼的力量吗？不是，禁食不是建立功劳，禁食是否认功劳。大家说，是否认我们的功劳？我否认我有功劳，我甚至连吃饭的这件从物质得到力量的这个我都放弃了，我才能完全依靠上帝，是这个意思。所以别的宗教是用禁食建立他的宗教功劳，在圣经里面禁食是放弃人自己的功劳，一点不建立功劳， 才能完全依靠上帝。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赶鬼跟这个医病是不一样的事情，医病是恩赐，赶鬼是权柄。大家说，医病是恩赐，赶鬼是权柄。全本圣经没有一次提到有赶鬼的恩赐，没有。所以你不要混乱，圣经说什么？耶稣基督是给他们权柄，使他们可以赶鬼。权柄是一个必然能够把撒旦赶出去的东西，恩赐就不一样了。那么权柄赐给谁呢？神的权柄是赐给每一个依靠他属于他的，所以应当说呢，每一个真基督徒都有权柄赶鬼，而不是每一个真基督徒都有恩赐医病，你明白吗？所以医病是恩赐，赶鬼是权柄。如果你真正知道你是得救的人，你真正知道你是依靠上帝，你真正知道基督徒有这种权柄，你这个知道这个觉悟使你有自信心去赶鬼。那有一些人你接着进食祷告，你赶他一定出去的。我从前不知道这个事情，那到我17岁的时候，我有一次呢去为一个病人祷告，祷告的中间呢我就讲了一句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主叫撒旦离开他。我祷告完了我就回家去，第二天早我的妈妈对我说，你昨天去为医院里面某一个老伯伯祷告是吗？我说是的。你知道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说不知道，我就祷告，祷告完了我就回家。你没有到的时候，我妈妈说鬼在他的房间满满的，我知道我又不进去，吓死了。后来呢你就祷告，你祷告奉耶稣名叫撒旦离开他，魔鬼离开他，就在那一句话讲完以后，所有的鬼都走了。我吓死了，我才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字有这么大的能力。那我问妈妈你怎么知道？因为你祷告完了你回去，晚上的时候我去祷告，我后来回来的时候你已经睡觉了，我不告诉你，第二天才告诉你，原来神用你了。所以你要好好预备自己，一生一世被上帝用。那我那个时候也不是一个怎样的人，但我知道原来赶鬼的权柄上帝赐给一个真正侍奉主的基督徒。所以从17岁开始我就很勇敢的，如果有人被鬼附着，我们有可能的时候我们就去为他祷告。有在好多年的里面就8-9次这样的经验发生，显明神是与我们同在。所以每一个侍奉基督徒，每个为主工作的人，要勇敢，要有自信，要照着圣经的原则过圣洁的生活。那么神所赐给基督徒的权柄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很大的事情。我们不要惧怕，如果我有罪同在，赶鬼，鬼是不是可以上我身呢？你到底要不要先赶罪？你不要先赶罪，一面爱罪一面赶鬼，鬼认为你已经是他的奴仆，你呢就可以上魔鬼的当，一面赶鬼一面容纳罪恶，自己欺骗自己，做一个很可怜的人。所以你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一定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一定要支取他的应许，有自信的向撒旦宣战，求主给你有能力，不要做一个自欺欺人的人。请问唐牧师，巴哈伊是一种什么宗教？巴哈伊是一种叫做世界大同的宗教。这个大同的宗教巴哈伊什么是在印度里面产生出来的，原是波斯的思想，到了巴哈伊在印度兴起。那这个呢，他们的庙是六角的，六个形，六个边的。巴哈伊什么认为呢？世界所有的宗教的精华把它全部吸收起来，就变成一种世界大同宗教。那它的宗教也可以收纳伊斯兰教，也可以收纳印度教，收纳佛教，可以收纳基督教，可以收纳天主教。所以他认为他们的宗教才是全世界的盼望。其实呢，如果把各样的宗教都收纳起来，这就变成四不像的宗教，也是一个没有根本这基本教理可以共通的宗教。所以呢，基督教的重点是三位一体的神 道成肉身的基督，使人重生的圣灵，是救赎性的福音。这些东西呢，都不是其他的宗教，甚至不是马哈宗教所接受的。所以你不能接受马哈宗教。身为一个基督徒所做的行业，在公司里有涉及金钱贿赂的事件，看见这方面的问题，才能面对，才不至于影响基督徒的身心灵的平衡。基于生活的需要、年龄的局限，应当怎样看待？比如说，那你要办一件事，要贿赂一些官员，他才替你快快办啊。那么办的时候是照着政府的程序办，照着合法的法律办。那么不过呢，这种贿赂叫做什么？叫做润滑剂，duplication oil 啊。那另外有一些不应当做的事情，那你贿赂了以后，他就帮助你犯法，然后你就用犯法的办法来得到很多的钱财，这是两种不同的事情。做应当做的事，没有违背政府的法律，不过为了效率的快速，加一些润滑剂所行的贿赂，跟叫人违背法律，做违背国家的法律，抵挡整个道德规律的生活而吃的贿赂，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你要分开清楚来。那么如果可能的话，连润滑剂都别人去做，你不要干涉，你知道这件事不是犯法的，这个事就是为了快速而产生的，但你就不要太多计较，因为这是主人的事情，这不是你的事情。那如果他叫你做，你当然有权柄，有自由说我不愿意做。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呢，这做旅行社的人，那么呢，他要快快签证，怎么更快的话，那么他们就包整团的人，那么给那个这个大使馆或者什么馆的人一些特别的钱，那么这些人就给你们旅行社快一点，一天你们40个 visa 就签好了。那这种贿赂呢，不是太大的罪恶的事情，这是加快速度。最大的毛病就是使别人的变得很慢，你的变得很快，这个是自私的，这当然也是不对的。那另外一种，比如说呢，你偷印那些黄色的 VCD， 或者印那些呢伤风败德的东西的书籍，当然你印的时候呢，要被查的时候，你就交一些贿赂的钱，结果呢，他就一眼都不看，让你可以行销这些东西，那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是要分开来。如果你没有分开，什么都认得一样的话，那么你就认得大罪小罪都是一样，都是罪。我告诉你，不可以这么说，大罪小罪都一样，都是罪。我捏你一把，跟我用枪打死你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捏你一把，第二天就好了，对不对呢？我一开枪打死你，你太太永远做寡妇。你不能说大罪小罪都是一样，这种讲法是不负责任的讲法。所以圣经说要按照个人所做的善和恶来受报的时候，就表示罪有层次的。虽然小罪也不能使人得救，但是呢，小罪的刑罚是不一样的，要弄清楚。 Kenneth Copeland Kenneth Hagin 所教导的信心运动是不是与新世纪运动有关联的？有人说 Billy Graham 是33 Freemason 或者 Illuminati 神秘组织的会员之一，也是新世纪运动的推动者之一，是否有这个事实？我想你最好写信到 Billy Graham 那里，问他说你是不是 30 degree 的 Freemason 或者是 Illuminati， 你直接问他。你跟他不问，问我，那么我不能回答你，你就说唐牧师不能答。那么我如果答错，我就得罪 Billy Graham， 如果答对，你又不一定赞成，你这个人很麻烦。所以更好你直接写信问 Billy Graham 到底是怎么样。那你问 Kenneth Copeland 同 Kenneth Hagin， 我就要给你回答了，因为他们自己讲的道，他们讲的话我听过了，我自己查过了，我清楚知道是他讲的话。所以这两个人是很危险的。他们的信心是什么？只要你信一定成就，神就照你的信给你成就。那这个绝对化的发挥，结果就是上帝变成被人指挥的。而 Kenneth Copeland 跟 Kenneth Hagin 的信心 不是圣经所讲的信心。圣经所讲的信心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原有上帝放在人心灵里面的这种已经有的自然的信心，这名字圣经是没有的，那我就把它归纳起来 The natural fundamental faith has been implanted by God in human hearts。 这个信心呢，就是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来到上帝面前必须有相信上帝存在，写信他后世那些后报他的人。那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六节所讲的，这种信心就是说你观望宇宙万物，在查透你内心的印证，你知道神是存在，你相信上帝。那这种人呢，相信上帝为什么？因为上帝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对不对？借着所造之物显出上帝的永能同神性，所以这种信心的本身是自然，神已经放在你里面，也是在宇宙中间印证的信心，这叫做天然的基本的信心。那么你就这个信心来到上帝面前，你信有上帝，你来到上帝面前。第二种信心是什么？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大家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当你听上帝的道，特别是那些真正传讲真理的传道人，把上帝的道很谨慎很严谨很有系统很严肃的传讲出来的时候，你听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增加了。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你们听到又产生信心，有没有啊？这是第二种的信心。第三种的信心就是因为神把一种的信心放在你里面，所以你运用恩赐的时候，你有信心去看见上帝的荣耀，这是第三种信心。但是呢，这些信心呢，跟呢这个 Kenneth Copeland 跟 Kenneth 这个 Hagin 所讲的这个信心不一样。他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真道上的信心，他是建立在自己信念上的信心。所以他们不是 faith in the word of God， faith in the promises of God， 他们的信心是 faith in faith， 是对信心的信心。你只要信信，你只要不要怀疑，信你觉得信信主啊，我一定会好，我的 cancer 我要治愈，好了，他说这个是好的。那这种信心呢，是强迫上帝，是这个命令上帝，是以圣经所讲的因信道产生的信仰，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你要谨慎，不能接受这种信心。 Kenneth Copeland 曾经讲一句话，你要相信你就是神， I am God。 他在大布道会里面吩咐所有的人跟他一同喊说，我就是上帝。那这样的他们所走的路线就是现在的这个 New Age Movement 里面的一种佛教形式化到基督教的冒充的信仰。因为佛教相信人人都有福性，所以你修身成佛的时候，你成为佛的地步，你是高过普通的人。严格的说起来，佛教是无神论者，因为释迦牟尼自己说，天下天地万物唯我独尊，上天下地唯我独尊，所以他根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佛教基本上是个无神论的宗教，也是自救论的宗教，不依靠救赎，不依靠恩典，是自己修身养性会成功的。你们都知道这个，在这个台湾有证严法师啊，有慈济，有没有呢？慈济啊，这一个女的法师呢，这个人常常讲两句话。第一句是什么？要感恩，要感恩，要感恩。第二句要有爱心，要有爱心。在他的杂志里面，这两个名词继续不断出现。所以我告诉你，这两句话都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上帝，所以感恩的对象在哪里不知道。你要感什么呢？向谁感恩呢？那么你要有爱心，爱心源头在哪里不知道。所以你要慈悲，你自己是爱心的源头吗？你自己感谢自己吗？所以这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感恩，因为神的创造，因为神的救赎，因为神的启示，因为神的引导，所以感谢上帝。感恩需要对象，爱心需要源头。大家说，感恩需要对象， 爱心需要源头。所以一个无神论的人，当他看见世界这么伟大，啊，主他感谢感谢，主没有的，因为他无神论的，所以他感谢不出来。你明白吗？他要感谢谁啊？他如果对神论很不满，你埋怨的不得了，就要骂上帝。他无神论，要责备谁？该埋怨谁？所以无神论的是很可怜的人，因为他久久久久就神经病了。他当他讲无神的时候，已经有神经病，才会讲无神。许多秘密档案都证明有 UFO 的存在，请问你对 UFO 的看法怎么样？是不是撒旦国度中成为撒旦所使用现代迷惑人的工具呢？其实呢，我对你说，一个人只能问一题，你用两张纸问三题，你就是犯法的人。我给你答了一题了，所以我再给你答半题，那我不要详细答，这是第二题。我们要有一点爱心，让别人有机会问，不要垄断，把唐牧师来的时间全部一个人占据，这是自私的，是不好的。 UFO 是什么？ UFO 顾名思义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大家说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因为 Unidentified， So please do not identify it in Unidentified。 这是一个人根本不明的飞行员，既然不明，你明明要把它讲成明，或者你把它证明。我告诉你，用这个词太随便了，证明这个字不是这样简单的，有一些东西超物质的范围是不能证明的，那用物质界的现象或者条件去证明超物界、超物质界的本质，这是贻笑大方的事情。所以我想这是不能随便讲出来一件事情。有关 UFO 呢，我不但研究，不但读了相当多关于这类书，而且自己去参观了几个世界最重要的 UFO 的博物馆。那我告诉你，直到今天不能说有任何足够可靠的证据同定论。原来 UFO 的事情是从1945年以后继续不断传闻，有人拍照看到，或者呢有一些特殊的天空的经验。我个人有两次，一次在 New Jersey 的上空，一次在卡里曼丹，就是博纽州的内地的上空，看到一些很特别的光在行走在天空中间。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从1945年以后呢，到了1950几年，大概有1700多张的照片被寄到美国太空署等等，把他们的经验所拍照的异常的现象风布一时。所以呢，有的人越来越相信有 UFO 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有一种理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在空军里面有一个将，有一个这个将官，这个人呢，他呢研究出来，他说呢，原来地球的重量应当是比现在更多才对的，现在所能衡量出的重量表示里面一定是空壳的，空壳的地球表示地球有是空壳的，里面有里面的表面，因为空壳嘛，那里面还有一个很热的中心，就是里面的太阳。那这个理论就说呢，里面有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呢，在1945年的时候，当广岛、长崎、尼瓦达炸弹原子弹大产生地面震动的时候，是那边的人不知道什么事情，所以跑出来看看，就叫 UFO。 我想你们很少人看了，我曾全本书把它看完了。他提出了9种理论，认为那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呢，他们说有一些在北极飞行的人看见融雪的时候，竟然有香蕉叶从那个冰雪的中间出现，表示这是热带的东西，怎么会在北极出现？这是其中一条。他们用了9个证据来证明。我读了很多，到现在我只能说这些都是一些的推想，不是事实。所以他们说，那空军的一个这个官员呢，把这些发布之后呢，美国认为他是无稽之谈，就把他置之高阁，所以直到现在没有人继续发展下去。也关于 UFO， 我告诉你，就是不知道是什么。 UFO 很可能是有一些人制造出来的一种现象，来了作为一种欺骗。你们还知道这个 Lake of Nice 尼斯河的水怪 听过没有呢？你认为有没有啊？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我告诉你，绝对没有。为什么唐牧师变成绝对呢？因为我绝对知道这个是绝对不对的，所以说绝对没有。那唐牧师你怎么知道这个是绝对没有呢？因为后来这一个最先发表泥尸和水怪的人，在几年前以前死了，他认罪。你知道那个最著名的就是有一个好像蛇的头出来的那个荧光在水面上那一张照片吗？你们看过那个照片吗？那个照片是他自己做的，他说我是用 plastic 的东西，用很好的摄影技巧把它骗全世界，到死以前他不能够平安，所以他说我更好认错，就是我骗全世界，骗完了现在承认了、就死掉了。所以呢，全世界给他骗了不知道几千万的人，那 UFO 的情形可能有一天也会有人认罪，我不知道。如果有人坚决不相信上帝，要有证据才相信上帝，那我又没有证据怎么办？你就不必跟他传，跟别人传，因为这个人太过硬心了。什么证据？你真的要找证据，连你是你爸爸的孩子你相信的时候都没有证据，对不对呢？黄亚伦，你爸爸名叫什么？你怎么知道你是他的孩子？你只能说我就这样信了，对不对？用现在的科学可以从基因，可以从 DNA 查出他是不是你爸爸，我知道的。但是呢，我们都没有查以前就信了，对不对呢？你说为什么你一定要证据？证据，上帝是灵，你有物质的身体，你怎么有物质的范围去找灵的证据呢？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有的人用证据，有的人用逻辑，你讲给我听合理我才信。什么逻辑？为什么要信？讲给我听，讲一大堆。这种人对上帝这么硬，等到你叫他去找基尼的时候，叫他去赌博的时候，他也没问为什么要找基尼，为什么要去赌博，讲给我听，证据在哪里，什么理由？没有，他要信仰就证据，犯罪拉住鼻子就走了，他完全不找。所以这种人我是不尊重的，因为他呢对上帝强做哲学家，对魔鬼宁愿做傻瓜，所以这种人是自己不公义的，不要跟他太多讲。理解力的反应怎么操练？多听有价值的理论，多看有理论的书，多思想正面反面之间的关联，那你就会了。路加福音十章25-28节，有一位律法师问耶稣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是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与爱别人如同自己，就必得永生。我要问的，我们是因信得永生，那为什么说耶稣说要有行为呢？因为真正有行为的人是已经有了信心才有信，有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那耶稣这么一讲他就倒了，因为他根本没有真正信心，所以他根本没有真正行为。他说有，我从小都遵行了，有没有啊？耶稣说什么？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说谎，不可做假见证，要孝敬父母。他说这些如果这样，那我从小都遵行了。他一讲的时候耶稣真的你从小遵行，好，我今天听你的口讲了你已经遵行了，我就给你考验，就把你打垮了。怎么考呢？如果你遵行律法，律法的命令的总归就是什么？爱。律法就是爱神爱人，对不对呢？因为他说我当怎么行才可得救，耶稣说要孝敬父母，不可偷盗，不可杀人。耶稣讲行了，你问行我就给你答行，对不对呢？因为你问行嘛。耶稣没有讲第一到第四条呢？没有讲，因为他要讲行为，我要怎么行才可得救，我已经行了。耶稣说不行不行，你懂吗？他以为他行，耶稣就不谈信谈行，也不谈对神谈对人，因为你说你行了吗？如果你真的是行律法，你敢说从小行了律法，彼得很诚实，我们不要把从祖宗到现在没有人能负的轭加在外邦人身上。彼得的意思，从摩西到他那一天没有一个人行过律法，但这个人我行了。耶稣说你真的要我讲说你行不行吗？ 耶稣不跟他斗气，耶稣 EQ 很高的，你知道吗？那个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把活水给我。耶稣说，好，我给你，你去叫你的丈夫来。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不害羞，五个半哪里没有丈夫？耶稣不这样子，耶稣说什么？你讲的不错，你没有丈夫，因为你曾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是公司的，不是你自己的。所以耶稣讲话不随便刺人的，但是很斯文，很有 EQ 的讲话。所以照样对这个我从小都遵循了这么骄傲的人，耶稣怎么讲呢？你行了吗？那你就是爱上帝爱人的。如果真的爱上帝爱人，我给你一考，看你真的爱上帝吗？你真的爱上帝吗？我就是上帝，你就是上帝。我不是问你良善的夫子，你说没有良善，只有上帝。耶稣那句话不是否认他良善，耶稣是告诉他，如果你找永生，为什么来找先生呢？先生不能给你永生，先生最多给你花生。良善的先生，你给我永生，你搞错了，只有上帝给人永生。所以他说良善的先生，只有上帝一位是良善。难道你知道我就是上帝了吗？你敢说你行律法？好，你行律法一定爱上帝了。爱上帝，谁是爱上帝？遵行命令，对不对呢？你到我这里来求永生，我以神的身份问你，你要不要遵行我的命令，变卖所有的给穷的，他行不行啊？没有。所以他根本不能行上帝命令。什么叫做爱上帝？第一考就倒了。第二个考，你把所卖的分给穷人，他分不分？不分。他没有爱人，没有爱神，没有爱人的心，你说行了律法吗？所以这个人根本不行。耶稣基督没有用反面的话证明他的不行，耶稣就是照他所要的告诉他，他根本不行。这篇道理啊，我讲过三次道理，一次一个钟头才讲完的。所以呢，这里面的奥秘太深奥了，你们读经不要按字句读，要按经义去读。解经的人要比读经的人思想更多，讲出真正的精髓，才能使教会得到帮助。所以我对我的学生说，讲的想的多，讲的少，想的深，讲的浅，你是好传道。有一些年轻人自己不想，以为自己一定比别人更厉害，你上台随便讲几个故事骗骗，结果呢，下面的人比你更多研究的人就知道你这个在那里呢，就唱八股，在那里乱讲一场。所以你想的浅，又用词句深奥来骗人，你是使人摸不住头脑轻看你。想的少，讲一大堆废话，我告诉你，一个人思想很浅，一直讲话，人一定不欢迎。而一个人思想很深，很少讲话，一讲的是用很浅显、有刺激性、有启发性的话，人一定受到很大的造就。很简单。所以呢，我们教会常常有许多的毛病是自己没有纠察出来。时间还有多久？七分钟，还有四分钟，这已经大了，已经大了。身为一个基督徒，这个已经大了，这两个都已经大了。你的才华知识令人激赏，可否分享你本身的阅读生活？我的才华你感到很好吗？我告诉你，你如果好好研究思想奋斗，可能你会超过我。所以不要把人当作你的目标，好不好？把基督当作你的目标。保罗说，我不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了，我不认为自己已经得着的，我乃是向着标杆之跑。耶稣基督就是他的标杆。所以你们的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我怎样阅读？我要告诉你，我的个人的书超过一万本，我的书里面几乎没有小说，几乎没有故事，几乎没有什么这些的连回章回小说这类东西。因为我从年轻不大喜欢看这些别人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有一大堆事情，为什么看他的事情？我自己在演一生的戏，为什么一直看他的戏呢？ 所以呢，我们应当自己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可以使别人效法，可以使别人就回味的。那么这样呢，你就不必一天到晚在别人的行动中间去这个打转，在里面呢就走那些呢冤枉的路。那我喜欢看的是理论的书、原理的书，所以这样呢，我的书呢，哲学的很多，神学的很多，那么关于绘画、建筑、逻辑这些的书是很多。那我要更严肃的告诉你，我自己的思想是很多的，所以你们听了很多解经，听了很多我的解答，所用的是自己想根据圣经的总原则受启发想出来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总原则的处理问题的思想。 I'm more a thinker than a reader， 我是一个很注重也是很引擎思想的人。你们要常常预备自己做一个经常思索真理的人，那么你就会变成一个无穷无尽供应别人的人。有一位姐妹无缘无故忽然得了忧郁症，忧郁症的忧是什么忧呢？忧伤的忧，你写犹太人的忧，好像所有犹太人都忧郁症这样的。这情况持续了半年，后来一位从韩国来的牧师为他祷告，他就痊愈了。根据那韩国的牧师，那位姐妹是被鬼附着，她奉耶稣的名赶走那鬼。请问这有没有抵触圣经的原则呢？很可能这个忧郁症是魔鬼的工作，那不等于忧郁症就等于魔鬼附身，所以要把这个分清楚。那么呢，有一些人呢，只要你对他说是魔鬼工作不是你工作，他就很高兴。那这样呢，还有一些韩国的人就常常把一切的一切都推到鬼那里去，这是不好的。比如说一个人犯奸淫，他不要奸，那不是你做的，是奸淫鬼叫你做的，所以把奸淫给赶走你就没有问题。那个人就啊，原来我是没有问题，是奸淫鬼，结果呢他就认罪求助赶奸淫鬼，是奸为鬼叫为犯罪，是奸淫鬼的罪，不是我的罪。圣经说什么呢？你们若认奸淫鬼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吗？圣经说什么？你们若认自己的罪。所以韩国有一些基督教的教训在这一方面是推脱，是不负责任，结果许多人从来没有真正悔改认罪，这是很不对的事情。我们有错要承认是我做的，不是鬼做的。什么东西都是鬼做的，这是魔鬼的工作，这是魔鬼的工作。你一方面呢是表示不要随便怪别人，但无形中你就变成毁谤魔鬼了，你知道吗？我们不可以随便毁谤魔鬼。听说有一次，我是听说的哈，天使走路的时候走到一半，看见路边一堆黑黑的东西一直哭，他就停下来，你做什么哭？你是谁？我是鬼啊。你是鬼，你哭什么？他说我哭很伤心。为什么很伤心？因为基督徒诽谤我。基督徒怎么诽谤你？他说基督徒无论什么就魔鬼做的，魔鬼做的。我平常是做很多坏事，不过今天这一次不是我做的，是他们自己做的，他们是魔鬼做工，魔鬼做的，所以就怪在我头上，我又没有赎罪的可能，我就伤心难过哭得半死。所以有时哈，你不要加罪于鬼，免得你没有办法承认自己的罪。因为圣经说人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好不好？提前五章二十二节，给人行暗示的礼，暗示的礼有几种。这一节中间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是什么意思？谁可以行暗示的礼？牧师、长老、教会领袖。我十七岁的时候还没有做这事，还没有做教会领袖，我是一个青年人，我是奉献做传道的，我就为了暗示祷告。那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胆量哪里来的，那个时候为什么有这样的自信说要为人暗示祷告。我那时候感到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主的权柄赐给真基督徒，而我已经奉献做传道，所以我不认为我是神学毕业才做传道，我认为我奉献那一天我就真正传道了。所以我每次纪念我侍奉主是从我奉献开始做工的那一天开始，像五七年我开始侍奉主，现在我已经侍奉主四十四年半了，我侍奉主讲了八百多次以后才去念神学。 念了神学四年以后，神学院的院长请我就停留在学院里面继续教书，结果呢我就教了几十年。这其中当然我也继续不断在外面布道，在外面有进修等等，但是呢从传道开始就是1957年3月份，我认为那是我开始传道得了职。所以呢给人按手，你以侍奉的身份，你以关心别人的身份，以真基督徒站在人人是祭司的这观念的地位上的身份，你可以为人按手，我认为没有问题。但是灵恩派里面有一种思想，他说如果你不按手呢，那么呢灵力就不从你身上出去，灵力不从你身上出去，新的圣灵的能力就不进到你里面，你就变成死海，你懂吗？这死海就是呢无力无存，叫做死海。所以你一定要按手，把你的能力 release 出去了以后，新的能力进来，你就变成活水江河。那么这样为了使你可以得到新的能力，你才去按手祷告，使你就变成一个活水江河，动机本身已经是不对的。不要说原则不对，因为圣经没有这样的教训，所以我们不应当采取这种这个原理来给人家按手。那么可以不可以为人按手呢？我相信如果真心关心人，特别是为病人祷告，你可以按手。那么这样呢，在雅各书里面提到，不但是使徒按手，长老们也可以按手，所以他们为病人祷告时就按了手。这样呢，我们如果你是牧师你按手，你长老按手，或者你是个基督徒为人祷告，你们几个基督一同给人按手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说你不要因为你是为了要得着新的能力，释放旧的能力，有一点像那些已经有过年的时候 on sale 清货一样的，那是不可以的。最后两章，那我就不再接收问题了，差不多8点的时候我们就结束了。有些教会说要为你以前的罪和咒诅宣告以断绝，是怎么一回事？是否可以参观神庙或在里面合照？这两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罪是堆积下来的，是过去从前的咒诅在我们身上还没有释放出来，我们需要释放的。我相信当耶稣拯救我们的时候，他就救我们脱离祖宗传留下来的虚妄，就脱离我们所有过去捆绑我们的罪恶。所以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已经得救了，在想还有什么没有，还有什么都没有，还有什么没有，你一直去回想过去，你就受捆绑。所以你一定要相信，当你真正重生得救的时候，耶稣已经释放你脱离罪的捆绑，脱离律法的咒诅，脱离将来上帝的愤怒，脱离罪应当得的刑罚，脱离祖宗传留下来的希望，脱离在黑暗中间的权势。你已经离开黑暗归向光明，离开撒旦归向上帝，离开偶像归向真神，离开撒旦的权势归向爱子的国度，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求主给你有力量有信心来支持，来相信，来享受这救赎完备在你身上的事情。去参观神庙，在哪里拍照，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种这个建筑学来拍照，把它当作是一种艺术品来拍照，就没有多大困难。那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你一拍等着鬼出现怎么办呢？你不要拍，因为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这是圣经的教训。所以你没有信心就不要拍。华人葬礼复兴不是基督徒，我们做女儿跟他一同行一起的礼仪怎么办呢？因为呢有许多你的兄弟不是基督徒，所以你不可以勉强全家的人照你的意思把父亲按照基督教礼仪来这个埋葬。全家的人他们比你大兄弟大的哥哥他决定要照父教的办法来埋葬的时候，那你只能够顺着全家人，因为他 还不是基督徒。那如果你心里不平安，那怎么样呢？你可以在这些礼仪上你求主赦免你不要参与，那么全家反对你攻击你的时候怎么办呢？他留下了一个印象，你是不孝的儿女。但是有一天神的光照耀他们的时候，他们回想你过去的勇敢，他们会佩服你。所以呢，你的信心到什么程度，你就得勇敢表现你到什么程度的信心。 这样你才能为主做见证。以前父母将我献祭给神，叫做玉泥，现在该宣告耶稣面前喊他断交吗？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早就断交了，不必宣布也断交，你一接受耶稣，耶稣的权柄就比那些邪灵恶鬼的力量更大，早就把你救出来了。所以你不必再想这事情，不必再害怕。你是不是信耶稣了？是。你是不是重生救了？是。重生得救的人，魔鬼不能再来了。如果魔鬼下来叩门，开，你说不开，开不开？你说主啊怎么办呢？他在外面逼我开。耶稣说我与你同在。主啊，那么最好你帮我开好不好？我怕我的力量不够。好，耶稣去开门。耶稣一开门，的鬼在外面气得一开，看见耶稣啊，哎，对不起，号码错了，他就跑啦。所以你不必惧怕，为什么呢？因为主已经与你同在，你不必惧怕。鬼虽然不怕你，鬼怕耶稣基督，阿门。所以你不必惧怕，因为主与你同在。我们就答到这个问题。好，现在。